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会议是面向方正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根据监管规定，会议不得交流敏感内幕信息，未经方正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制作纪要、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好的，各位投资的领导，大家下午好，欢迎我参加我们方正证券就是本次的中期策略会的这个线上会议的一个项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啊，方正煤炭和公用的首席经理，这边跟大家就是今天是我们的第二场了啊，这个是我们也今天也是非常荣幸的这个有请到了咱们中煤能源的王总来跟大家做今天下午的这第一场的一个交流。那么先请王总这边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公司最近的一个生产经营的情况，然后我们再进入到问答环节，有请王总。
好的，感谢金宁总，也感谢方正证券啊提供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机会。我是中煤能源王延奇。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公司2026年1到4月份的一个实物量的一个情况。公司2026年1到4月份完成商品煤的产量是4019万吨，商品煤的销售量是7644万吨，聚烯烃的产量是 50.1 万吨，销量 49.9 万吨。1至4月完成尿素产量 71.9 万吨，完成尿素的销量是 95.2 万吨，甲醇产量69万吨，销量 67.4 万吨。1至4月份完成硝铵产量14万吨，销量也是14万吨。这是公司1到4月份的一个实物量的情况。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月度生产经营数据一般是在月中的时候向大家披露，那么5月份的这个生产经营数据要在这个月的15号左右啊向大家披露，所以在此呢，大家暂且以1到4月份的这个实物量的数啊进行一个参考。那么我再向大家汇报一下近期的这个动力煤的价格情况。首先呢，我们在这一周来看啊，动力煤呢继续探涨，但是呢这个涨幅呢有所收窄。一方面呢是这个现货表现比较平淡，虽然这个沿海的这个终端日耗逐步向好，但是呢就是还是以这个长协煤的拉运为主啊，所以在现货上虽然大家对后期的这个旺季消费普遍持乐观的预期，但是目前的电厂还是以这个采购这个长协煤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主。好，我先简单跟大家汇报这么多，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提出来大家交流一下，谢谢。
哎，好的，林旭总。那边我这边先问一下这个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截止到目前就是之前的那个庆元县的那个矿难的一个带来的一个影响，对于我们公司的整体的生产经营方面有没有产生影响，以及现在整个山西这块复产的一个情况咱们有所了解吗？
好的，金宁总啊，就是你说的那个刘神玉煤矿发生了这个中特大瓦斯爆炸事故之后，确实整个对煤炭行业的这个供给哈造成了一些影响，特别是山西地区的这个煤炭生产企业，就近的一些政府是要求个别矿要进行这个停产检查的。那么就中煤能源来说，我们上市公司目前所有的煤矿都是正常生产的啊，没有说因为这个事故而导致我们一直在停产的煤矿。
哎，好的，那这边也想再接着这个问题请教一下，就是最近这段时间不知道咱们有没有召开比如说类似于这个迎风度夏然后相应的保供的这个会议啊，因为最近的话像陕西等地区的话这方面的会议已经开始了，然后因为这个事情的话实际上跟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安监的形势的话呢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形成了一些冲突的，不知道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其实我觉得也谈不上冲突吧，因为本身就是一个工作的两个方面。怎么理解呢？首先迎峰度夏，这不是今年才有的，这是以往年度就有的。所谓的迎峰度夏，就是因为夏季这个用能旺季要到来，那么煤炭作为这个兜底，能源兜底保障作用，就要把它给发挥出来。像中煤能源啊，一些这种企业，我们是承担这种保供责任的。当然这个我觉得这是我们该履行的这个社会担当。那么另一个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这种安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生产的会啊，因为对任何一家能源生产企业来说，这个安全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你们之所以会认为它冲突，就是一方面供给在减少，就是另一方面还需要去保供，是吧？你觉得冲突点在这儿，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冲突啊，因为就是山西地区短期内的这个供给肯定是释放不出来啊，而且特别是一些这种焦煤矿，它的焦煤的这种供给量受限比较严重。像中煤能源呢，我们大部分都是这个动力煤啊，本身就是用来给电厂发电啊，提供这种发电能源的，所以对我们的这个影响啊，基本上没有。但是这里边，因为市场是看供需的嘛，这个供给端的收缩直接就把市场上的这个价格给抬高了啊。只能说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价格可能对于我们现在来说还比较理想。谢谢。
好的。然后一共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目前这个刚性拉运长协的整体来讲偏多，然后港口相对的话呢是比较的那个的。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最近咱们公司在煤炭发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观察到比如说就是坑口价格和港口价格有所拉大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呀？就价差的话。
并没有出现您说的就是坑口和港口的价格有特别大差异的这种现象啊。因为目前来看，现货市场咱们就拿5500大卡动力煤来看，这个港口的价格现在现货价是836左右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咱们长协的这个5500大卡动力煤，国家给的这个指引价格是697块钱啊。所以这个长协还是比现货低很多的啊，所以在这个买卖的这个兑现上啊，我想电厂它更愿意去接受这个长协煤炭的这个价格。
明白。那您刚才也提到了现在长协的价格比这个低很多，最近这段时间在随着现货的价格上涨的话，我们长协煤，我说句实话，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讲的话呢，是比较的就是弹性非常的弱的。我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个长协的这个价格的话呢，目前到底为什么在这段时间就显现的比较的相对来讲偏弱啊？因为你像比如说之前大概在比如说我们上一次价格到800多，就是从高位跌下来的时候，我们的长协价其实有大量的价格其实是700块钱以上，甚至有770的。那这次的话呢，是我的感受是偏弱的，想请教一下就是最近为什么。
好的。首先我也是个人的经验的一个判断啊，就是首先长协煤炭的这个价格的变动，它是国家根据就是之前对外披露的那四个指数来进行调整的，但是这里边的这个指导价它会有一个月度间的这种错位，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啊。比如说6月份它给到的这个697元每吨，这个价格是根据上一个月度的四个指数进行这种加权之后得出来的这么一个数，所以你看到的697，你是要看5月份的那个现货价格的那四个指数的。所以你会觉得啊，你看这几天尤其是6月初以来，是吧，这个现货价格涨得还是蛮好的，那为什么你的这个长协的价格好像涨得就比较温和啊？就是这个原因，这是我的一个判断。谢谢。
好的，明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就是到6月底7月初的时候，我们定七月份长协价格的时候，看价格能到多少吧。麻烦咱们的会议助理打开
我们也蛮期待的。
麻烦我们会议助理打开我们的那个线上提问的系统，并且播报一下这个咱们提问的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
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尾号1225参会者提问，请发言，谢谢。
哎，严旭总，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今年，哎，您好，就是今年咱们这个安监的一个严格的一个程度啊，相比于在山，尤其是山西省，相比于2024年，它的一个情况怎么样？有什么？就是哪什么时候更严格？
好，谢谢你的问题啊。实际上安监啊，它的这个标准对于煤炭生产企业也好，对于能源生产企业也好，它是一以贯之的。我们之所以觉得它好像更严苛了，是因为突发事情出了之后，是吧，造成了非常不好的这种社会影响，也给很多家庭造成了这种没法挽回的这种事故性的事件，所以大家会觉得好像在安监上更加的严了，是吧？事实上也不是这样，因为安监它是有相关的要求和标准的，这个标准从来就没有变过啊，只是因为这种特殊事件显现出来之后啊，大家觉得啊，那你看这个是不是严格了，所以这个就被限制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
明白。刚才问一下，就是像你说2024年的时候，当时好像传言也是山西省嘛，一部分煤矿它从这个三班倒变两班倒，然后今年的话好像没有听说过就这种消息啊。咱们当时2024年的时候有过那种倒班上的要求，必须取消夜班这种之类的要求吗？
我觉得跟这个也没啥关系，因为呢，煤炭的生产还有一些这个产业链上的这个生产过程，它是讲究接续的，就是它也怕这个停车之后你再启动，这里面会耽误很多的事情，所以有一些这个矿井可能会存在您说的什么几班倒，我觉得这是它的工作这个安排的一种设置。并不说明说啊，那个安监去严了，然后就两班倒了，然后安监什么，我觉得这里边不存在这种关联性啊，就是上什么样的班，这个是由这个企业本身它这个生产经营设置来决定的。你比如说我知道的有一些这个纺织厂，是吧，它为了让这个生产线保持这个流畅，它就制定了这种叫什么三班倒。所谓的三班倒嘛，就是正好把24小时分成了三个8小时，这样的话整个这个生产线它是不停的，它是为了保证一定的这种效率的啊。所以不是您想的那个说这种工作安排啊，不是。我不知道我解释清楚了没有。
明白，很清楚了。好的。然后再想问一下，就是咱现在公司就是坑谷嘛执行的这个矿协的这个价格，和去年同期的这个价格比有什么变化吗？因为咱今年是不是已经改成了那个空口指数的一个形式啊？就是去年可能执行的是上限的一个形式，所以这期间的话大概差了多少钱？
首先今年的坑口价格是由煤电两个企业进行协商而产生的。以前呢，大家都知道是国家给一个这个指导价啊，有底有顶的这么一个区间。现在呢是两方协商啊，然后具体是多少，这个我们没有单拆出来换算过。但是因为今年整个现货的价格就比较好啊，特别是美伊战争之后啊，然后整个能源结构，大家对能源结构的这种认识发生了变化之后，那煤炭的这个价格呢也跟去年相比有所变化，所以我们显得今年的这个煤炭的价格也会比去年整个煤炭价格的中枢啊有一个抬升的预期。因为整个2026年还没有走完嘛，我们就上半年来看啊，现在这个同比的价格还是有一些优势的啊。谢谢。
明白。也就是咱的这个空口这个长协价，今年的价格不是说已经完全定下来了，后面还会再有变动，是吧？就是随着行情的一个变化，可能随时和下游进行一个协商。
是的，您可以这么理解，因为销售它本来就是根据市场动态变化的一个过程啊，不会说在去，因为您知道这个长协的签订啊，我们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工作就做得七七八八了。那时候我想的啊，因为我没有亲自跟过这个签订的流程啊，但是我大概理解的意思是，那个时候比如我们两家都有意向，那我们可能是锁一个量，比如说我先承诺给你供应多少的这个煤炭量，那价格呢肯定是按这个每个月月度间的这种调整啊来进行结算，是这样。
明白。就是坑口和港口您意思都是这样是吧？还是说港口就指数就可以了，就其实这个价格的话不用再去协商。
你说的是长协吗？因为长协的价格基本上是按那个长协的价格是按国家给的那个指导价来进行的，肯定这个买和卖之间是有这种协商的这个过程嘛，对吧？而且你也不能保证我们所有的煤都是按5500大卡这样出来的，没有那么正好的。
那咱比如说卡数比较低的话，就是卡数交上过去，然后还会有这种高卡溢价这种，或者说低卡的那个打折这种东西。
不同的这个卡肯定高卡的煤肯定会价格更高一点嘛。但是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低卡煤比高卡煤好卖的时候啊，这个完全取决于市场的需求。因为在我记得就是低卡煤特别好卖的时候，是那时候电厂它需要做一些混配，因为它不可能把那么高热值的那个煤炭拿来直接发电或者是做其他的这个应用，所以它要买一些低卡煤来参配啊，混配起来啊。所以在我印象中啊，历史上是有一个年份这个低卡煤反而比高卡煤好卖的，但是就今年来看啊，其实你热值高的煤还是价格相对会好一些。
明白明白。那这个任继总，今年的话就是尤其是咱们二季度吧，相当于是你感觉内地和港口的电厂他们的这个接货意愿，包括他们对于这个价格的接受度这个差距大不大？你像可能一季度末二季度初的时候，可能广东那边就是他们的电价比较高，然后用电量也比较好，他们那边的需求也比较好，而现在的话好像内地的需求就感觉不如沿海地区，就是咱们公司这边的体感的。
首先我们如果下水煤的话肯定都是供给沿海的那几个电厂的。你刚才谈到的说这个今年的这个其实是因为气候影响的啊一些市场的变动。我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你比如说广东哈，它就最近都出现这种极端特别热的天气，所以呢，它的这个用能可能或者说这个电厂日耗啊是上的最快的。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天气气温的原因，另一方面呢，大家都知道，广东其实它有一些电厂是那个 LNG 发电的，就是我们说的天然气发电的。目前这个天然气它本身国内是比较稀缺，再加上它进口可能现在也没不是那么的容易，而且它的成本又那么高，大家现在知道这个化工品的这个价格都特别高啊。所以很多这个 LNG 的发电它可能降的比较多。它降的多之后呢，那谁来给它兜底保障呢？只能靠火电，是吧？然后火电的出力就会比较明显。所以大家就会看到这个沿海特别是广东地区的这个电厂日耗就升得比较高。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大家看到虽然今年的降水量都不少哈，但是它也没下到正经地方，也就是说该水力发电的时候它还发不出来哈，有可能还需要泄洪，所以水电今年的发力其实也不及预期。这样呢就几种原因啊，综合因素下来影响下来，就导致了这个今年一个是这个就是叫什么用煤的旺季提前到来，另一个呢就是电厂的日耗提前一个月啊 这个达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进入了所谓的这个迎峰度夏的高峰期啊，都是比往年度要提前一个月的。
嗯，明白明白，好的，感谢领导。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尾号7980参会者提问，请发言，谢谢。
哎，领导好。你好，我这边想请教一下，就是咱们一季度整个自产煤的一个成本应该是上升的，想问一下我们怎么看二季度和全年的这一块的一个成本。
一季度的成本，我认为还是比较理想的啊，它还是可以的。全年的话，我们在年度业绩说明会的时候也给了大家一个指引，就是保持在全行业平均水平偏下的这样一个水平吧。
全行业，明白。就是从比如说环比来看的话，较一季度会有一些改善吗？还是说基本上持平？
你说的是二季度的成本吗？
对对对。
你还是说全年的成本？
二季度，先看二季度。
啊，我觉得因为现在二季度的数据都没有啊，如果说我觉得都是在臆想，这个我觉得也不是我给大家这个去引导预期的风格啊。我想大家可能更关心2026年的这个整个资产商品煤单位销售成本的情况，因为去年呢咱们的资产商品煤单位销售成本特别是 A 股这个财报下只有251.51块，这个在行业里面是非常低的一个成本水平。那么今年啊，我们预计啊，就是可能会比去年有所提高啊，因为去年这个成本确实太低了。但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去年的 H 股的那个成本，因为它是剔除掉了那个专项储备金的这个抵减之后的一个数啊，那个数应该是更贴近实际的。
嗯。明白明白，好的好的。然后我这边想请教一下，就是因为现在整体的一个油价还有包括煤价其实也都还比较高，想问一下咱们现在煤化工这一块的一个利润情况怎么样，就是盈利是属于还比较强吗？
首先煤化工业务在我们的整个业务链条上属于一个就是有盈利贡献的这么一个板块啊，而且就一季度来看呢表现还是不错的。二季度呢整个四五六月份化工品的价格都挺高的啊，比我们就是去年年底预算的这个价格要高一些。所以环比来看啊，二季度的这个化工品的盈利空间肯定要比一季度好一些。
嗯嗯。明白。那您感觉就是整体的一个可能盈利高点是在二季度当中会体现出来是吗？
全年都没有走完，盈利的高点怎么看呢？上半年吗？上半年的话盈利的高点肯定在二季度，因为一季度的前一二月份包括三月初化工品的价格还是挺低的，同比都比去年还低啊，只有到三月份出现那个特殊的那个战争事件之后啊，大家对能源行业的这种结构啊，包括这个未来这个国家能源安全的考量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整个催生了化工品的价格的这种暴涨。
嗯，明白明白。好的好的。然后我这边还想请教一下，就是咱们就是从这个就是榆林煤化工，然后还有包括液态阳光这一块，我们的一个进展大概到什么程度了？
嗯，5月20号的时候，我们其实组织了大概近30家机构去我们的这个恶能化公司看了我们的液态阳光项目啊，现在都是按照我们在建工程项目在顺利推进。未来呢，因为它是液态阳光嘛，是跟这个环保绿色相关联的，它的主要产品呢是这个甲醇啊，所以这个甲醇呢就目前来看价格 也是比较理想的啊。
好的好的，明白明白，行，我这边就这些问题。嗯，
大家好，有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话进。
哎，严师总能听到吗？
有问题要问。可以的可以的，请问。
对，就是是的，我这边补充一个问题，咱们甲醇的价格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就是大概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波动曲线，麻烦就是可以说一下吗？
走势肯定是向上的，比去年应该多不少，我得调一下数据啊，我得调一下数据。
嗯，啊，好的好的，嗯。
你看啊，就上周西北地区的这个甲醇，它还是小幅上涨的这么一个态势。内蒙古这边的这个甲醇市场的均价呢，都在2700元左右。
明白。明白，
整个二季度对甲醇的这个价格也比较、也比较理想啊，环比可能也至少有50块钱一吨的这么一个水平，就是环比上涨50元以上这样一个水平。对，
嗯，了解了解。哎，行，刚才因为这个确实是没有那个线上的那个进一步的一个提问了，所以我这边的话呢，就是想看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价格现在是有没有跌下来啊？目前看来还是维持在一个高位。
没有，因为我们的价格追踪都是比较近的、这个我说的都是上周，它上周的这个呈现曲线是环比上涨的。
好的，明白明白。行，那我们现在没有进一步的这个接入的话呢，那我们今天这个交流就到这里哈。因为对了，就是林先生，我们这边还有下一场。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3点钟开始，所以我这边也得下了。那么感谢各位投资者的收听，也感谢严先生参会。嗯，好嘞，嗯，那我们今天这场会议就到这里啊，谢谢谢谢。
好，谢谢，谢谢大家的关注，再见。
嗯，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